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今年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看，我们的主题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花了三次的时间来思想饶恕人的功课，因为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和人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还没有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要赶快的去来对付，我们要赶快的饶恕人，也求饶恕。上次我们说到，不仅是求人的饶恕，也真是求神的饶恕。好，就上次就有一个小故事，时间的关系哈，我没有讲，所以大家也认识这位姊妹。我在 Climate Falls 的时候，有一对老夫妇对我相当好。我回来 Salem 以后，他们来看过我两次，也有来一块来聚会。大家可能记得这对老夫妇，老先生已经被主接去了，99岁被主接去了，老太太还在很要好。我上次说我很喜欢写信，我常常我一两个礼拜给他写一封信哈，然后他不能写信了，所以他就跟我打电话我写信他打电话，因为我喜欢写信他喜欢打电话，所以这两个很配在一块哈。因为我打起电话来不晓得讲什么，他打电话给我的话就很好，他讲他一直讲一直讲没有问题，我只要听就好。我认识他好多年，我们教会的认识他好多年，我只知道他有一个姐姐，我从来都不知道说他还有一个妹妹。认识好多好多年以后，他有一次提到说我有一个妹妹我说你从来没提过你妹妹都提到你姐姐。他说我跟我妹妹不讲话我妹妹伤害过我。我说他不太愿意讲那时候，后来我们比较熟了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们两个老人家都是小学老师，退休以后洛杉矶小学老师，退休以后就是在 Climate Falls 买了一个房子在那儿退休。他们退休的生活其实过得很精彩可以给我自己一个建议，退休以后生活真的过得很精彩。他们喜欢狗，老先生会画画，他们就买了一个旅行车，他们到处去那个狗的展览的地方dog show， 狗展览的地方老先生就拿一个画架摆出来给狗画画赚钱赚不少钱。因为你去那个狗展览的地方都是很爱狗的人，我给我的狗画个像他就给那狗画像赚好多钱。而且他到处可以去旅行，全美国都跑遍了，就开一个旅行车，哪里有狗展览他们就去了，就搭一个画架就开始，然后那个其实等于在做一个小生意。那个时候他的妹妹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跟他们一块住，然后他们做这个小生意，他的妹妹也参与，可能也帮忙一点。后来不晓得什么缘故，他妹妹居然把所有他们生意的钱全部卷跑了，他所有的账全部都被他妹妹偷走了，全部的钱都给他妹妹偷走了，没有办法，只好把房子卖了去还债。然后他们现在就住在一个活动房子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住一个活动房子。其实是人的自尊心跟虚荣心活动房子老太太布置的非常漂亮，里面非常漂亮一个房子，她很喜欢布置，可是在她的心里就觉得说，我工作了一辈子，工作也不错两个老师退休了，我们居然连一个房子都没有，我们只住一个活动房子，他心里有一些自卑感也是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而且是他妹妹伤害他的，他妹妹搞的，所以他几十年不跟他妹妹说话， 所以我们也从来不知道说他有一个妹妹。他这种伤害就是他提到了就想要哭，他是个很坚强的人，他从来不跟我面前掉眼泪的，只有那一次提到他妹妹就跟我面前掉眼泪。因为就觉得说我现在就说这个，他也觉得对不起他先生，因为他妹妹搞的，还有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那时候生活就不像他们觉得说可以那么舒适的生活。那后来又好过了，又过了几年哦，他又跟我讲说他妹妹病了，他妹妹长 cancer， 他姐姐跟他妹妹通话了。我就劝他，我说当然这个伤害是放不下，每一次看到早上起来看到自己的房子就想到这个伤害，可是我那时候就一直在劝他说妹妹病了，你跟他通个电话吧，你问他一声吧，这么多年了可以放下了。他很挣扎，我知道他很挣扎，我就想到说总是趁着还有今日，他不晓得妹妹病得多严重，也不晓得妹妹的时间还有多少，他很挣扎，我知道他很骄傲，很自尊心很强的一个人，他放下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又过了几天，他告诉我说我跟他妹妹，他说他跟他妹妹通电话了，两个人没有见面，到头来没有再见面，因为他妹妹后来就是癌症就过世了，可是通了电话了，通了两三次的电话，就是他放下了，就跟他妹妹通电话，然后告诉我他妹妹的一些事情，他妹妹生病，所以好像是肺癌还是哪里，我不太清楚，我不记得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弟兄姐妹，我们一生遗憾的事情会很多，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是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做到是会遗憾的，但是可以做的，特别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在饶恕的工作，在饶恕的事情上，如果我们可以做的，好，我们可以去做。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其实我常常觉得说读这个四福音比较简单哈，常常是一些对话啦，主耶稣做的事情啦，这些门徒发生的事情啦，好像四福音比较好懂。其实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看马太福音，查考马太福音，你会发现四福音其实也不是很好懂，其实很深奥的。像这一段经文，我就不知道题目到底是什么，到底题目应该是什么。讲了好几项的事情，主耶稣的教导，但是到底主耶稣教导什么？我要看对照的福音，这个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对比，三角对比的福音 Synoptic Gospel， 这三个福音相同的，可以彼此对照彼此对观的福音，我才发现说这一段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后面的背景是什么。这段经文后面的背景，第一是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前面一章16章的话，我们看到主耶稣其实这段背景就是主耶稣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走到耶路撒冷去，他沿途不停的教训，不停的教导，不停的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因为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下个月我们要纪念主耶稣的受难跟复活，他到了耶路撒冷是要走向十字架的，但是他花很长，至少路加福音用很多章的篇幅来讲到耶稣一路上教导一直走到耶路撒冷。十六章的时候，耶稣特别的指责当时的法利赛人，其实在18章的时候又指责当时的文士，所以这个中心所指责的 中心就是法利赛人，最主要的就是骄傲。 就是骄傲。因为法利赛人这边那个马太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主题的大，我们今天讲到讲题的大纲有印在这个节目单上哈。如果大家愿意拿的填空哈，填空，等会愿意填空的话，后面有笔哈。法利赛人在耶稣指责他们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服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啊，拉比就是夫子。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章，耶稣也警告告诉门徒说，你要防备那些文士啊，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好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座。宴席上的首座，他们甚至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警告他们，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哈，主日学上，主日学这个有个小图片啊，的法利赛人跟文士穿一个大长长的衣服，很长的穗子，在街上走，哇，很了不起的样子哈。你要叫我文，要叫我拉比，要叫我夫子哈，我是教导人的，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要做首位哈。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翻到我们刚才读的十七章里面。他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人，他要我们做谦卑的人。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做谦卑的人。我们如果跳到门徒们其实跟随耶稣这么久，你想他们还是没有学到说耶稣要他们做谦卑的人。因为我们知道门徒在各福音里头都有记载，他们甚至来争谁大谁小，在天国里谁是最大。更离谱的是，居然一个妈妈也跑来求耶稣说，哎呀，我两个儿子约翰跟雅各两个门徒，到时候你让他一个坐你旁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啊！连妈妈也来争说，哎呀，我这两个儿子到时候啊，他们两个最大啊！这个很离谱。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就说，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跟路加福音我们刚才读的差不多的，大磨石拴在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当然这里讲到也不光是讲小孩子这里的小子是讲到可能那个信主还没有很久的人那信主还没有很久的人，我们接待为了耶稣的名接待这样的人，就是接待耶稣。但是如果使这样的一个小子跌倒的话，耶稣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警告很重要的一个警告。但是马太福音有讲到谦卑这两个字，路加福音没有讲到，但是这个主题就是主耶稣教导的，就是第一是跟前面十六章一个比较，第二我们看参考 马太福音，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就是谦卑。这里教导门徒四样事情，有谦卑有关，也跟饶恕有关所以我们这是最后一次看饶恕。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第二节跟我们马太福音刚才读的差不多的，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好，磨石哈，这个大一个大磨石啊，就是这个磨，然后这个说你把一个磨石拴在颈项上，丢在海里啊，这蛮可怕的。蛮可怕蛮严重的一个警告啊，在这个新译本里头是这样写，耶稣又对门徒说，使人犯罪的事啊，使人犯罪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使人犯罪的有祸了。英文也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有翻译成 temptation 啊，引诱，有翻译成那个 stumbling block 绊脚石，有翻译成 offense 就是犯罪啊。然后这个 NIV 最清楚， NIV 是说凡那些东西让人跌倒的啊，绊倒人的总是免不了的啊。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一点我们看到的就是，谦卑的人不因自己的罪让人跌倒。谦卑的人不因自己的罪让人跌倒。这里是一个警告，警告门徒。你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那么骄傲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虽然这个免不了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头也就用过这么一次啊，虽然说我们说人都犯了罪，甚至我们有的虽然还是会发生你会犯罪，而那个罪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的时候，也是免不了的，会发生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我们都会犯这样的错。但是谦卑的人，我们要学习的是，就是不要让我们自己的罪让别人跌倒。那这个跌倒这个字啊，最后我有总结哈，所以你这个没有写下来的话，跌倒这个字在希腊里头是 scandalon， 就是说我们英文的 scandal 啊，英文里头的 scandal 我们知道是丑闻丑事，我们也可以翻成陷阱引诱啊，诱饵啊，跟阻碍。记得耶稣曾经对彼得说啊，当耶稣告诉门徒们他将要定死，彼得说哦，说不要不要，我们不要你走哈、啊。当然彼得是这个爱耶稣，他不要耶稣上十字架，他不要耶稣走。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是绊脚石啊，就是这个字啊，你是阻碍，你阻碍我，我要去完成我父交给我这么样一个使命，你怎么可以拖着我的后腿啊，你拉着我后腿的人啊，我不要你这样的人，你退下去吧，撒旦你退到我后面去吧。好，这里说是免不了的，一种会发生的啊，这个但是这个很严重的，你要发生的话就好像把这个大磨石放在你的脖子上把你丢到海里去，也比你绊倒一个小子来得好啊。这个怎么多么严重啊，多么可怕的一个警告。我们主耶稣看顾这些小子信久不久的这些弟兄姐妹，不只是讲小孩子，警告我们说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言行举止让他们跌倒，我们不要不传真理让他们不晓得真理是什么，我们传了不、我们传了一些异端，传了一些、不实的 道理给他们，也会让他们跌倒。啊，法利赛人他们两项啊，最让我们记得的，一个是异端 heresy， 一个是假冒伪善 hypocrisy。啊 ，heresy 跟 hypocrisy， 啊，我们想到法利赛人就想到这两点啊，他们就是假冒伪善的人。表面上装的，要在人家看到，祷告要很长，让人家看，哇，就常常就讲了祷告，我到大门口去，到大街上，让大家都知道，你看我多么属灵。其实有的时候是很小的事情，很小的事情你会让人跌倒。好，保罗也讲过，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很多基督徒有很多争议的，啊，在罗马书这边讲到说，不管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那个时候，拜偶像，啊，那个肉，啊，吃肉，其实那个肉是去拜偶像的。这个我们在台湾知道，我们台湾是一个佛教的，很兴盛的一个国家。台湾有我们所有说的拜拜啊，就是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月几次，反正拜拜的时候就前面摆了很多的食物，摆了很多的肉啊，摆了很多，我没有参加过不知道，摆了很多吃的。你想啊，这个人多么愚昧，一个自己用手，你的手去雕刻的一个木头也好，瓷的也好，一个东西摆在那儿，你去拜他，你还要拿食物给他吃，他会吃吗？所以那个拜拜就是先把食物摆在面前，插几根香，哦，拜拜拜，拜完了以后香拔掉，哦，大家来吃，就把这个食物搬下来给大家吃。啊，通常你去坐席的话，一桌很多席，很多东西都是拜拜过的。那个时候就有争议，我爸妈有人请他们去吃席。那你是这个吃席的话，如果他不是基督徒，那个东西一定是拜拜过的。那拜拜过的东西你是要吃还是不吃呢？是不是争议？好，我爸妈的感觉是，我已经谢过神了，我谢饭了，我谢过神了，神洁净桌上的东西什么都可以吃，我谢过神了，神洁净的我都可以吃。好，可是万一教会有人看到他们跑去吃这个席呢？如果有的人信心啊，不是说信心比较弱，比方说有的人他们想法不一样，应该说他们的观点不一样，他觉得说这个拜拜的东西是肮脏的，你绝对不能碰，基督徒不能碰，那你们两个基督徒跑去吃算什么？而要给人家看见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就是那时候的挣扎，我是吃呢还是不吃呢？我吃了会不会跌倒人呢？让人家指责我说，哎，你这基督徒怎么做这样的事？啊，喝酒也是哈，喝酒也是啊。圣经上没有说不可以喝酒哦，圣经上说不可以醉酒，所以很多人都拿这个当理由。耶稣第一个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而且甚至最后晚餐耶稣跟门徒擘饼喝那个杯的时候，有人说那个杯里面是葡萄酒，不是我们喝的葡萄汁。我们去台湾做礼拜有圣餐，到时候我们领的杯喝一口啊，居然是酒，葡萄酒，红的葡萄酒，不是葡萄汁。喝酒常常引争议的，可是我们想一想，如果今天教会的牧师或者教会的领导人如果在外面啊，就在外面就拿了一瓶酒或者拿了一杯酒在那儿喝，是不是不太好啊？是不是不太好？圣经上没有说，我说我的自由，圣经上没有说不可以喝酒，我想喝就喝。那今天别说别人了，我像我好了，我不喝酒，我好了，你在哪里碰到我啊？小玉跑去酒吧，她去拿了一杯酒在那儿喝，这好像这个不太对啊，是不是不太对啊？好像我不喝酒 啊，就说有人在喝酒的话，自己在家里喝，别人看不见。啊，那个有人说喝红酒会对心脏好，不管什么理由，你为了你弟兄的缘故，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自己的自由，放下你自己的利益，放下你自己的爱好，为了不使你的弟兄跌倒，为了不使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啊，他心里就打了一个问号。这样的基督徒，你怎么做这样？基督徒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为了不让我的弟兄跌倒，啊，不让别人看到的时候，啊，有一些不好的想法，那是不是我可以放下？我愿意改变。我今天不在外面喝酒，即使我喝酒的人，我不在外面喝，我在家里喝也是可以的。啊，我为了我弟兄的缘故，为了我姊妹的缘故，啊，我不需要顾到我自己，啊，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自由的人。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自己？愿不愿意改变？好难，是不是？我也知道好难啊，很多事情都是好难好难的。耶稣教导好难，耶稣也说好难啊，你绊倒人是免不了的，你总是会发生的很难的事情。可是谦卑的人，我们愿意不要为自己的罪而去绊倒别人。那万一我们绊倒别人呢？万一别人绊倒我们呢？耶稣继续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饶恕的功课。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事不过三，你得罪我三次，我饶恕你了，够了，事不过三，你再得罪我，我就不干了。耶稣这里说七次，马太福音里面彼得问道，我要饶恕我弟兄几次，七次够吗？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好，就是说你要不停地饶恕下去，只要他懊悔你就要饶恕他，只要他懊悔你就要饶恕他。好，这里重要的是我们不是纵容我们的弟兄姊妹不停地犯罪，不停地得罪，因为他只要懊悔，他愿意悔过，我们要谨慎，我们要饶恕。主耶稣说你就是要饶恕，你心里不愿意你也要饶恕，过了三次七次十七次二十七次你都要饶恕。只要他懊悔，他一天得罪你七次，你就要饶恕他七次。想一想我们一天得罪我们神几次，我们神还是饶恕我们，可能不止七次。所以只要他懊悔你就要饶恕他，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饶恕的功课。啊，门徒也说话，好难呢，我做得到吗？我做得到吗？啊，路加福音里头没有讲清，我觉得没有特别细说，我们应该看马太福音里头对饶恕弟兄这件事情。有些事情如果你的弟兄不悔改，啊，我宽宏大量，反正不管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了，我就饶恕你了，不管你悔不悔改我都饶恕你。可是他如果不悔改，如果你不去劝诫他，他就永远这样子犯罪下去的话，这不是合神的心意。我讲一个例子，有些夸张，因为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我讲一个很夸张的例子，就把它当例子讲，所以我们也不讲谁。有一个人住在我家，他每次在我家住一次，我家就少一样东西，是故意的吗？不知道啊。然后居然很离谱的，我有一次去他家，发现我家的东西在他家，哎，我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跑来的？这个他是粗心吗？就随手就顺手牵羊就拿走了吗？啊，而且我发现，比方他拿走我一个垃圾桶 ，Dollar Store 一块钱买的，我买了三个了，因为每一次都不见了。哎，我的垃圾桶怎么又不见了？再去买一个， 下次他来，我垃圾桶又不见了，很奇怪呢，就是垃圾桶嘛，一块钱一个垃圾桶，为什么他是顺手牵羊拿走了三次，怎么会这样呢？啊，下次我发现我的 洗地毯的机器在他家，哎，这不是我的吗？啊，对对，我借来的，你借来没有跟我讲啊？你没跟我讲你要借，他怎么会在你家呢？啊，我要洗我的地毯，那你跟我讲一声啊，对，啊，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纵容别人，你心胸宽大，哎呀，无所谓了。我现在也不用洗地毯，我要洗地毯的时候我找不到啦，我机器没啦，那怎么时候丢的我都不知道啊。那这个你纵容他，好，其实是不对的啊，真的是，他要是无心的话，你就至少轻描淡写的要讲他一下啊，东西怎么来你家啦，怎么跑来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他真的做错什么重要的重大的事情的话，我们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啊，这一点我们上两次也讲过，讲约瑟的时候我们讲过，约瑟当他面对他弟哥哥的时候，他把所有手下的人都排开了，啊，就是他跟他哥哥，他们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啊，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不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全教会人都知道，你先跟他一个人讲，好，他若听你，这里说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愿悔改，他听了你的话，你就饶恕他，你就得了这个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啊，如果这两个人的口，用药瓶两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他迟疑不肯认罪，不肯悔改，这不是你的事情了，你把他交给神。他也不听教会的，也不听教会的长老，也不听别人劝，你就交给神。神要我们谦卑的人是渴望饶恕人，愿意饶恕人，也愿意也渴望自己被饶恕，但是唯有一点路加福音没提到，马太福音提到的是，即使他一天得罪你七次，你还懊悔了，你就要饶恕他。但是如果他没有懊悔，他还不肯改过，他没有一点悔过心的时候，你去讲了没有用，请两三个人和你一起去讲也没有用，告诉教会，请教会去讲还是没有用的时候，这里不是说我们就不理他了，而是说交给神吧，不是你我可以，不是你我可以改变的，啊，这个路加福音没有特别提到，路加福音只说你七次，啊，七十个七次以后，不管多少次他懊悔，你就要饶恕他。谦卑的人知道自己被饶恕，神饶不止饶恕我们一天七次，那么我们回过来也愿意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啊，多少次，七次就是一个完整数，我们就一直饶恕下去。门徒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太难了，主耶稣，你又叫我们不要犯罪跌倒别人，你又要我们饶恕别人七次，太难了，啊，使徒对门徒，这边是讲到门徒，他的使徒，他的十二个使徒对主耶稣说，加增我们的信心。这里说到的是什么？这里说到谦卑的人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我做不到，主耶稣，不要说别人，可能就你心里头可能就马上想到一个人，可能就想到一个人，他多么对我对不起我，多么对我不好，多么这个轻看我，多么讲话这个得罪我， 我就是放不下，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饶恕他， 我怎么样我就不能饶恕他。法利赛人不会承认他自己软弱，法利赛人不会求帮助，他就是说，哎，我高高在上，我不屑和你这些罪人有任何高高在上，你这些罪人我不屑和你一块用饭，我不屑和你在一起。而法利赛人每次看到罪人就说，哎，我不要不要，你不要碰我，不屑和你在一起。好，不要说这个，不要说饶恕，他根本就不屑看到你，这就是有罪的人，你看我多么圣洁，你就是有罪的人，你不要跟我在一起。好，门徒不是，谦卑的人不是，我知道 我这个知道，我这个我是这个软弱的，我知道我要饶恕人很不容易的，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软弱。保罗说，我想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做，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软弱，我想做很多事情，我想做对，可是我自己我就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反而去做，啊，这个是保罗也是知道。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说到保罗，说到他在身上扎，刚才姊妹也讲过保罗在身上说扎了一根刺，他多次祷告求神把这个刺拿走，不知道这个刺是真的身上的刺呢，还是只是一个比喻哈，灵里头这个，反正他就多次。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就是在保罗这边说的这一段，这里说他对我说，他求神把这个刺拿走，然后他神对他说，哈，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不是靠我自己。主耶稣，很多人很骄傲的人从来不会要求帮助。我有个同事，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说 I got it， 包给我了，好，我会搞得定，不管什么困难的事情 I got it， 你交给我就行，我搞定，从来不会承认说我搞不定，这神啊，我搞不定，你教我做的这个哇太难了，我搞不定，我不知道我怎么做。主耶稣的回答，主耶稣的回答，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们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主耶稣讲过很多这个，讲过 两次这样的这个比喻哈，信心像芥菜种，他那时候刚好看到一个山，就说信心像芥菜种，你可以把那山都可以移开，好，这里他刚好看到一棵桑树，所以说你有信心像一个芥菜种，你可以叫这个桑树说你自己拔起来栽在海里去。好，这个芥菜种很小，哎，芥菜种很小，哎，啊，很小很小很小一粒哈，就这么小这么小一粒。我们的信心如果像这么小的芥菜种，我想每一次我想到芥菜种，以前就想到芥菜嘛，种一颗芥菜就这么大，这么小个粒子就这么大，其实不是，哎，芥菜树可以很大，哎，12尺乘15尺宽，12尺乘15尺高，哎，芥菜树可以很大，哎，这么小一粒芥菜种可以长出这么大一棵大树。好，所以也就是说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能，你要 你不，你只要有信心，即使像芥菜种这么小一颗信心，啊，信心不是大小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的问题，你有这么小一颗芥菜种，你让它成长，你让你的信心成长， 让你的信心扩大，可以长出这么大一棵树来。只要有信心，有信心是做什么？神的是靠神的能力，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就是神赐给我的能力让我刚强。其实我只要这么一点点小小的信心就够了，神会让他长大，神会赐我们，让我让他成长成这么大一棵树。讲到桑树哈，我有一点对姊妹有一点亏欠。那个姊妹说好几年前了吧，说这个桑树桑叶哈吃了好泡水啊，会降血压啦，会吃得好啊。姊妹很热心的捡了几只栀子给我们种啊。我去过我家的人都知道，我家没有一颗绿色的植物，全都死了。什么盆栽啦，只要你只要给我什么它就死啊。不是我这不是不浇水啊，我也有浇水啊，只是我这个反正盆栽跟我就是你给我不管多大的多小的盆栽啊，我家现在一颗都没有，全死了啊。桑树很不幸也种死了哈，对不起。人家说桑树很好种啊，根插下去我有啊，可是它死了啊，所以我没有了现在。可是你看桑树哈，桑树为什么耶稣讲到桑树？听说桑树的根扎得很深，而且根可以活600年。这么深扎根这么深的一棵树，主耶稣说你叫它起来它就起来，你叫它栽到海里它就栽到海里。只要你有这么一滴点的信心，你有这么一滴点的信心，你靠着耶稣，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当然他不是要移树啊，他只是说对很难，可是你只要有信心啊。很快哈，时间 又来不及了，怎么很快看最后这个比喻。耶稣好像是前面讲不要使人犯罪，要饶恕人，你不能饶恕人的话，你需要来求我给你信心给你能力。然后突然又讲说，你们有仆人耕地或者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吧，岂不对他说你们谁有仆人，你说啊，你快坐下来吃饭啊，忙了一天了赶快坐下，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是不是用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去吃喝吗？仆人照吩咐去做，主人还要谢谢他吗？这里说到的第四个主题就是谦卑的人，我们自认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自认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这里也是跟前面讲到法利赛人那个骄傲的一个对比。法利赛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叫人看见，而主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是谦卑的，做一个仆人。当然我们不喜欢仆人这个头衔，仆人是给人家藐视的，然而在神的家里我们学习做仆人，甚至这个字的原文是奴隶，我们学习做一个奴隶。你顺服谁，罗马书说你顺服谁就是谁的奴隶，你顺服罪就是罪的奴隶以至于死，你顺服公义，你顺服公义的神，你顺服义，你顺服义，你就是义的奴仆啊，你就是义的奴仆。我们的生命，我们学习仆人的生命就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服侍人，我们不求，我们服侍人，我们不求别人的夸奖。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不求别人的回报、奖赏。你即使在外面工作了一天，进来还是要服侍主人，而主人也不会谢谢你。这里说主人还要谢谢他吗？因为仆人知道说我做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这里是一个警惕， 这里是一个警惕，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圣洁的生活，特别是在教会里服侍，常常容易让自己变得骄傲。你看，主耶稣吩咐我说我不要绊倒人，我没有绊倒人，你看我特别小心。主耶稣吩咐我说你要饶恕人，耶稣你看我做到了，我要饶恕人。主耶稣说你要自认自己的软弱，你要求信心，我跟谁求信心了。越是这样越容易在灵里面骄傲。主耶稣最后的警告就是你不要觉得你做到了就有什么好骄傲的，你不过就是一个罪人蒙救恩，你不过就是一个仆人。这里讲到无用的仆人，也并不是说真的他什么都是真的，不是说他真的是没有头脑不会办事他不是，而是说他的一切都是主人所赐给他的，他的一切不是说他自己得来的，自己赚，自己工作或者自己赚来的，他的一切都是主人给的。就像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有什么好夸口说我今天我比那个姊妹属灵我比那个弟兄做得好，我没有什么好夸口的，都是罪人蒙救恩。刚才姊妹带我们唱的诗歌，所以这个最后一个比喻也是一个警惕，一个谦卑的人就只是自认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罢了，我就是一个罪人，跟大家一样，不管我今天做得多好，我自己认为我做得多好也是我应该做的，主耶稣吩咐你去做的，你只是做到而已，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今天还是很长，对不起。所以我们这个四点谦卑的人不以自己的罪让人跌倒，特别特别关心那些出信的人小子，主耶稣特别注重小子，我们也要特别注重小子。谦卑的人渴望饶恕人，也渴望得到饶恕。谦卑的人自认到自己的软弱，谦卑的人自己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神的恩典罢了，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这是主耶稣对谦卑对饶恕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我们不过就是罪人，不过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在你面前蒙恩典而已。天父，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天父，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你教导我们要顾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自由，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他们绊倒。当我们弟兄得罪我们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你教导我们，我们70个7次，我们不停地饶恕他们，只要他们愿意悔改，我们就要饶恕。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软弱，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你又告诉我们，那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就可以真的是无事不能行。我们只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主啊，感谢你，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仆人，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就只是思想你对我们的恩典。主啊，你对我们的恩典真的是大，我有什么好放下的？我们有什么好记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因为我们再大的罪你都饶恕了。感谢你，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多多的学习，更加做一个讨你喜悦谦卑的人。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